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最近各大厂商自 DeepSeek R1 发布之后啊，都在备战这一轮的 LLM 的军备竞赛。但我有注意到欧洲的全村的希望啊 ,Mistral 团队最近却发布了一个 OCR 的一个模型，号称做到了文字识别领域的 SOTA。这让我也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多模态大模型大行其道的今天，类似 OCR 这种小模型还有它存在的意义吗？那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文字识别领域深耕多年的常阳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 LLM 跟专有模型之间的关系。那欢迎常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自己还有你之前工作的领域。
Hello, 大家好，硬核骇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可可信息，然后做 AI 产品研发的负责人，同时我也是复旦这边人工智能的博士。然后我研究的方向一直是人工智能的小模型和大模型相关的一些工作。那我现在的一些工作领域是在智能文字识别、智能文档处理相关的领域，涉及到了文字的感知和认知的部分。所以也是借由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现在的一些大小模型的一些变化，包括现在大模型一些趋势相关的一些内容。还是很高兴能够见到大家。
好的，那我们再次欢迎一下常阳老师啊。您刚才有提到说大模型跟专有模型嘛，对吧？那我就想问一下，大模型跟专有模型是怎么区分的？就是有没有一些量化的标准啊？
好，其实大模型和专有模型它并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标准，比如说就是现在更多的认知是小于 1B 或者小于 0.1B 的模型，我们都认为是小模型。那这是一个从参数的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呢，是说做专有任务的模型就叫专有模型，做通识性的泛化性的任务的模型就是大模型。那这个部分就是在这个模型的能力上的一个宽度的方向上啊，比如说 OCR、 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这种我们认为专有模型，像现在这些能解决翻译啊、摘要啊、总结啊，包括各种各样逻辑数学问题的一个泛化性的模型，就认为是大模型啊。所以说如果从量化标准上，我认为就是两个点，一个是这个参数上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任务的一个泛化性。
OK, 了解。那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现在像 ChatGPT、 Gemini 还有 DeepSeek, 其实他们本身好像都是支持文档识别的，至少我可以传一个 PDF 进去嘛，对，那为什么就是 Mistral 它还要去发布一个 Mistral OCR 这样的一个专有模型？我想问一下，就是 OCR 的这个专有模型跟我们在大模型里边直接去上传一个 PDF 让它去识别，这个本质上有区别吗？
其实 Mistral 这个 OCR 这个模型啊，所以号称的 SOTA 其实更多是我们这边自媒体的一个自嗨啊。其实本身它这个 OCR 的本质就是基于了它一个叫 Picture12B 的多模态的模型，做对于 OCR 这样的专有任务做了微调啊，实际上这是这个模型的一个本质。所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在我们号称是文字领域的 SOTA, 是实际上它的训练数据多半都是英文的文档，它在中文上我们这个自己测下来还是比较糟糕的啊。但它呢也有一些漂亮的工作，比如说在于数据上的处理和训练架构上的调整啊，但客观来说它并不是 OCR 的这个 SOTA 啊。然后呢，大模型和专有模型的本质区别就是，实际上像 OCR 这样的模型它是一个微调模型嘛。刚才也有一个我可能再补充一下，就是 DeepSeek 其实它本身是不支持多模态的啊，它的多模态是外接了一个 OCR 的小模型啊。所以说那这两个本质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区别，就是大模型像 OCR 这样模型它做不到专有模型这样的精度、这样的效率。所以说那整个大模型还是在泛化意义上就是能力更强。为什么要有 OCR 这样的 Mature OCR 这样的专有模型呢？是可以我们用小量的成本基于这样的大模型就可以做一个 具备一定 OCR 能力的模型，但是如果我们要到生产的领域，目前依然还是做不到专有模型这样的能力的。所以他们的区别也是刚才讲到的，他们的任务的泛化性和专有程度的区别。
OK， 你刚才有讲说这个泛化跟专有程度的区别，那我能不能透过我用一个 LM 的这个大模型，然后去做模型压缩或者蒸馏，然后用这种方式，然后把它变成一个专有模型或者小模型，然后来再替代那个专有模型里边在速度跟精准性上面的优势，这个有没有可能？
首先说大模型实际上无法替代专有模型的原因，就是因为精度啊，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速度上我觉得是可以讨论，但是精准度上实际上蒸馏前的大参数的大模型精度已经是不能满足专有的模型的场景的需求的，所以这个蒸馏和压缩更无从谈起了。所以现在关注点其实就是大模型什么时候能够在垂直的领域上具备这些小模型的精度，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讨论在压缩和蒸馏上能不能将它的效率和成本上做到生产需求。
嗯 ，OK， 那看起来就说这两个东西，比如说大模型跟小模型，就未来还是合作大于竞争的这种感觉了。我感觉就有点像我们讲大模型的这个云跟端，比如 Apple Intelligence， 对吧？它端侧跑一个小模型，但是云端它还是要用 ChatGPT 来处理这种复杂场景，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您能帮我分享一下就是这种大模型跟专有模型它的合作模式吗？
其实和 Apple Intelligence 还不太一样，因为 Apple Intelligence 这个端侧和云端它其实是物联网的一个概念，我在一个简单任务下我用端侧的小算力计算，云端用大算力，实际上是一个算力解决不同复杂问题的区别。那现在的问题是大模型在 OCR 或者人脸识别啊，或者是语音识别亦或是其他的一些场景下它的效果是不如小模型的，所以说那 Apple Intelligence 它是一个算力上的合作，而大模型和小模型其实是一个能力上的合作啊，也就是说 AI 它其实是有多个阶段，有感知阶段，有认知阶段，有决策执行阶段。实际上小模型做的就是感知，就是让机器能够看到外物，看到外面的信息转化成电子信息，但是如何去处理电子信息，用逻辑性处理，那这个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所以它的能力其实是认知和感知的结合，我们机器能够看到东西，又能够理解东西，又能够生成东西啊，这是他们的合作。所以和 Apple Intelligence 还稍微有点不一样， Apple Intelligence 其实处理的是相同的问题，只是复杂度不同而已。
对，就是说 Apple Intelligence 其实它是一个同构，只不过因为算力的分配问题，然后它有云跟端的这个区别，有点像端侧的叫做 Edge Computing， 对吧，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来去处理的。对，这个其实是两种工作模式的处理，其实他们在处理不同的任务，对吧？
对，是的，其实就是一个算力的分布式和一个能力分布式的区别。
理解理解理解。对，那我就想聊回我们讲的这个文字识别这件事儿，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卷积神经网络时代，这个可能算是前 AI 时代了，就是我们当前这个大模型的前一个时代了。在这个文字识别这件事上，其实它是属于 AI101 级别的这个项目了，就是比如说 TensorFlow 也好，然后 PyTorch 也好，在第一个产品可能都是说我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然后去做一个手写体识别，对吧？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在现阶段的这个文字识别的这个专有模型上面，就主流还是用卷积神经网络去做吗？因为我有看到 Hugging Face 上面有一些它其实已经是基于 Transformer 在做的一些视觉模型了，就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以往去用 TensorFlow 用 PyTorch 去做的这种CN 的卷积神经网络的这种技术去做手写识别，跟现在用 Transformer 去做视觉识别，这两种背后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有没有他们自己的优劣势啊？
其实这个挺有意思啊，我更想从本质上来去讲这件事儿，就是说
OK，CN
卷积神经网络它其实是对于一张图我们开了一个小窗口，这个窗口呢我一直去关注这张图每个的局部，所以可以理解就是 CN 更擅长的是拿到局部的图像特征，比如我们一张图上我们文档中的文字啊，它可以一行一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看，但问题就在它并没有办法去看全局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一张图我左上角有一个文字和右下角文字它们之间的联系或者它们之间的结构，其实 CN 是并不擅长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CN 像一个放大镜一样，我拿着放大镜去看图，但是我这个整个图全部的信息我是拿不到的，所以说在以往卷积神经网络是很难处理阅读一个长的文本的，因为我们知道长文本它的信息有可能在第一段和最后一段结合才有啊，所以这就是 啊，这个 CNN 的一个特点啊。那这种特点下，你会发现它其实对于比较规整的文档识别效果是很好的，因为它的顺序是比较固定的。但是如果它的顺序不太固定，它的结构比较复杂，比如说像一些双列的文档啊，或者无线表啊、有线表啊，复杂的文档它就不行了。所以 Transformer 它就特别擅长去关注到长距离之间的特征，我们叫注意力机制啊，它可以关注一个字和它很远的字或者很远的结构之间的关系。所以说这种呢，在自然场景下效果就很好，比如说我们夜间随便出去拍一张这个夜景的商店的牌子啊，包括我们的报纸啊、复杂的排版啊，这些它的效果就很好。但是它的算力相对来说要求会高一点，然后它的结果也是端到端的，就是说我 Transformer 是可以直接从将图像中的文字和结构都拿出来，但 CNN 我只能拿到文字，我文字的排列是需要再做一个时序的建模才能输出的啊，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区别。那这样区别下，我们明显可以看到，那我又能看到全局的，又能看到局部的模型，一定是未来的方向。这也是 Transformer 在 NLP 领域代替的这个卷积神经网络之后，又在图像领域代表，又在视频领域代表，又在现在大模型理解领域代表。它的关键还是它可以关注到长距离之间的关系啊。那这个是这个技术本质的一个区别。嗯，
了解。那我能理解，其实像您刚才介绍的，现在 Transformer 类型的这种我们讲文字识别，其实现在逐渐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吗？
CNN 它是一个关注局部感受野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信息是要关注一个图像局部的很复杂的或者有多重背景的文字，那我们用 CNN 在关注局部的效果其实是会高于 Transformer 的。就像有时候就像我们鉴宝一样，我们其实就想看小的细节，那如果我们想看全局的话，那 Transformer 就是更擅长的。所以说长期来看，我又能关注到全局和局部的，Transformer 会代替掉 CNN，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CNN 依然有一些它自己的场景做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啊。所以说技术其实本身没有所谓的优劣和好坏，只是它们的特点不同。
OK， 了解。诶，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现在这种 Transformer based 的这种大模型，就我们其实都知道说他们在文字处理领域其实会有幻觉问题吗？那现阶段在文档识别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它有办法能处理这种幻觉问题吗？就是因为我为什么想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毕竟我们讲单字准确度，这个是一方面嘛，就是我看到了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帮我识别出来是哪个字母，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就是整体文档的识别输出，那如果说它在输出的这个过程里边可能出现了一部分幻觉，可能自己在那里就开始乱打了，就是这样的话可能效果就会不太好嘛，就不确定说在这个层面上面现在有没有很好的办法处理这个幻觉，还是说其实它不太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 Transformer based 的，我觉得这是要分两部分，就是 Transformer based 的模型和视觉大模型。就是说本身 Transformer based 的模型比如 VIT， 它其实它的本质是对图像进行重建，就是说将一张图进行严格的将它的结构和文字进行还原出来。那这种的模型实际上就没有幻觉问题，跟我们传统的检测模型没有区别。
Okay.
那另外一个视觉大模型，它的核心就变了，它不是对图像进行重建，它是补全下一个字，就是说它是根据图像的这个特征来补全我下一个部分啊最有可能出现的文字，所以它确实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幻觉，因为它是要拿最大的输出概率的，这个和它自己的训练的数据有关，和图像的一些特征也有关系啊。所以说那这样的幻觉其实像这样 OCR 模型也会尽可能去避免，避免的方式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就是靠 promote， 就是说靠视觉的 promote 来去限制它的幻觉生成，但它一定会有啊，这是区别。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区分，就是 Transformer 它是有检测的纯粹的检测模型的，检测和识别模型的，也有大模型，它的底层机理不一样啊，就会有些能造成幻觉，有些不会。
嗯，了解。哎，我就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大模型出现以前，其实大家都是用卷积神经网络去做 OCR 的嘛，就您刚才有讲到说其实 CNN 比较难处理这种多列排版还有类似表格这样的东西，我其实还挺好奇的，我自己在脑子里面想啊，我就感觉说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类似于递归识别的问题，就是您刚才讲说其实我不太好识别说它是双列或者说它是一个表格，因为我都是看局部嘛，所以说这个里面我感觉工程复杂度会比较高，我有点好奇啊，我想请您帮我介绍一下，就是这个CNN based 的这种 OCR 是怎么处理这种复杂排版的啊？
我觉得你这问题特别好，就是说如果你做 AI，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啊，因为你的逻辑就是 CNN 当就是 CNN 当时的逻辑，那就是说 CNN 只能关注局部嘛，那我们关注局部的时候，那我整体怎么办呢？所以其实就是在 CNN 之前，我先有一个检测模型，就像我们人眼去看一个文档一样。
Okay.
那我比如说我先眯着眼睛看的话，我看到是结构啊，是看到双列多列，是看到它的表格。我看到结构之后，我的眼睛逐渐再去清晰的看每个细节，然后我再把每个细节填到我整个结构里面啊。所以其实就是三步，我先将整个的结构检测出来，然后再将所有的文字检测出来，然后再把文字放到合适的结构里面。那实际上就是你刚才说的递归识别，或者叫工程的复杂度高，就是 CNN base 的这种文档解析就是这么处理复杂排版的。但是你会想到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一个复杂排版的输出其实是人工去对它定义的规则，就是说啊，比如我们像我现在主流的一些文档解析，它是人工定了啊，我的每一页有哪些块，每个块呢可能这一块也有左右的关系，也有上下的关系，然后每个块里面可能是表格，也可能是段落，每个段落里面也有可能是有很多的很多段文字，也有可能是那种 item list 的。那这样就是人工去设定它，但是这种情况就泛化性就比较差，比如说针对这个报纸啊，针对我们的外面的海报啊，或者是夜景的文字啊等等，实际上它的排版就会处理的非常糟糕。但是呢，我们真正的 OCR 其实在前十年落地的场景中，那多半高价值的文档也都是这种标准化的排版的这些文档啊，所以其实就是原来的 OCR 依然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好，不是因为表现好，是因为场景我们就选择的是这种高价值的简单场景去完成的。那 Transformer 的话它就可以解决，因为我们知道它可以刚才讲到了，就是它可以全局的视野，然后呢在全局视野的时候它可以关注到整个的结构和文字，而且它的输出是端到端的。什么意思？就是它不需要中间我刚才讲的那么多过程，它在整个训练的过程就是包含了结构和文字的统一输出啊。所以像 layout LM 啊，像 .NET 啊，这些模型都是可以比较好的做到这种端到端的这个文档解析和 OCR 的输出。而这样的模型就是 transformer based 的模型，但它不是 transformer based 的大模型，所以是这样。
了解。所以说就是利用 transformer 去做了一个类似 OCR 的这个专有场景，然后去用它去再去做训练，它的泛化程度就比较高，对吗？
是的，它其实就是因为 CNN 本身关注不到结构，就是它必须你得用工程化或者叫 pipeline， 你要用多个模型去组合才能完成。但是 transformer 它是端到端的，我可以把结构和文字，哎，我所有的这种 token 的所有的信息都交给模型去理解啊，它就一次性直接将它全部理解和输出啊，所以这就是两个的区别。
了解，对，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刚好也帮我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在我们去聊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有去调研了一些 OCR 的一些产品啊，然后我就有看到像百度他们自己开源的这个 Paddle OCR， 然后他们自己本身在产品在框架层面上面，他们会定义一些产品的场景，比如说他说，哎，这个是金融票据，对吧？可能是一个报销单等等之类的，对吧？还有就是可能现在用的比较多的那种车牌识别，还有就是医院化验单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它这个东西是因为它用了相关的数据去做了训练，对吧？因为用 CNN 来做的，它泛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说它就用这些专有数据去单独训练这些场景，然后导致它的这个就是识别率会比较高，在这些场景下面识别率会比较高，对吗？然后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在以往的 CNN 的这个场景下面，大家基本上都是这种 PDF 文件等等之类的，就是它的排版是比较规整的。但是很多 PDF 文件里面它可能会有人可能手写体啊等等之类的，它会混入，比如说有人在 PDF 里面记了笔记等等之类的。我不确定说这种场景在以前 CNN 里面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我感觉这个处理起来挺麻烦的，因为你没法训练说有手写体，而且手写体每人还不一样，再结合之前的那个 PDF 正式的那个文件然后再去做。我不确定这个你们是怎么做的，我挺好奇的。
其实首先是这样，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区分场景来定义产品啊。其实像我们也是这样，就是除了通用的文字表格识别之外，那身份证识别啊、银行卡呀、包括金融票据啊、车牌等等啊，那其实这个它不是 OCR 产品的分类，或者说它不是一个狭义 OCR 产品的分类，它其实是一个信息抽取的任务。就是说我将文字识别出来之后， 比如我的车牌识别，我并不希望看到车牌之外的，比如说车标啊这些，包括车名字等等，比如小鹏、小米这种识别。
Oh, okay.
我其实只想要它的数字啊。那你的化验单，其实我想要的是个结构化的信息，我不想要知道哪个字在哪个地方，我只想知道我的各种指标它的数字是多少，它是不是超标了，对吗？啊，所以其实广义的 OCR 这包含的就是文字识别加上信息抽取啊，所以你刚说的场景那就是信息抽取。那当然信息抽取是跟这个场景肯定有关呀，它的这个每个字段是不一样的。但是说模型我们需要每个单独训练吗？不一定，因为我 OCR 做完了之后，我可以根据语义的一些先验知识直接去提取啊。比如我就提取我在车牌的场景中我看到了，哎，按照这个一个车牌的一个固定结构化的数据我拿出来就好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OK，
那当然了，有一些复杂的场景，比如咱们的增值税发票啊、小票啊这种结构不是很固定的，我们依然会采用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用结构和文字同时做训练来去完成啊。所以它你既可以去做训练，你也可以基于文字识别去做一些规则啊，这两个方式都可以。然后 PDF 的印刷体和手写体是这样，还是回到你刚才那个 pipeline 的逻辑，就是说我们先要去看结构，再要去文字识别，再把文字放到固定的结构里。所以我们要做印刷体和手写体的识别的话，那我们需要在标注的时候就将一个 PDF 文件中哪些是手写体去标注出来，让模型先具备检测的能力，就是我能检测哪个是印刷的，哪个是手写的，然后我再 OCR， 然后我再把 OCR 里面的哎和手写体的框中的文字，哎，我再输出到手写体里面。实际上它是一个还是一个工程的 pipeline。
OK，了解，这个挺好的。 对，
对，
我想再回问一下刚才那个车牌识别那个问题。您刚才讲说在 OCR 本身这个过程里边，其实我识别那张图片里边可能会包含除了车标之外的其他信息嘛，所以说当我真实识别出来那个内容的时候，实际上我举个最简单例子，我用个正则把车牌取出来是吗？就可以了。
是的。
OK，了解。对，所以说其实您刚才讲说这个结构化这个事儿，包括金融票据，包括医院化验单等等，其实您做这个结构化是为了让最终识别出来的内容它变成结构化的，能比如说能够存储，能够干嘛的，它类似于变成一个数据结构，对吗？去做这样的事儿。
对，是的，是的，是做信息抽取的。
哦、okay, 了解。
而且这个领域它其实你刚讲到了一种方法，就是正则。那有的时候它正则没有办法做到、那我们可能先去，比如说我们的车拍得很远，那我可能先去定位到那个区域会是车牌，所以这就又包含了一个检测 啊，我检测完了之后再做文字识别、那如果说我们的车牌种类很多，你的正则无法足够的涵盖，那我们可能就是把它的结构也加到我的模型训练里面，比如就用 transformer， 我标注了这个结构就是我的车牌，那它自己会学习这个结构的知识，学习文字的知识，哎，同时把这两件事都做了啊，所以说这些都是这个里面还是刚才讲的工程的 pipeline， 可以根据场景来去做组合。
对，我觉得跟您聊了之后我发现就是一个小小的这种 OCR 识别，其实它里边的工程化里边它的复杂度还是挺高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场景，对吧，各种各样的犄角旮旯的那些东西都得去处理，而且又有各种金融票据、车牌识别，其实背后可能最终你们可能还要对接到别人的系统里边去，对吧，做这种企业服务的时候可能要直接，比如说我扫了一个票据，可能用了你们的产品 OCR 的产品，但最终可能是直接对接到了医院的一个信息化系统里边去，对吧？
对，是的啊，所以就是这也是大模型小模型的区别，就是每个的垂直场景看简单场景都很容易，但是我们真正做深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面的这个先验知识啊，这里边的 know how 啊还是特别重要。
嗯，对，还有刚才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PDF 里边手写跟混合体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我要先在前面检验的这个部分里边，然后把手写体跟印刷体本身就要先区分开，对吧？然后我用手写体的方式去识别手写体，用印刷体方式识别印刷体，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很工程化的东西，就是以前我们觉得说一个 OCR 感觉就很简单，这个图给进去之后，然后你就帮我识别每个字每个字出来，但实际上真正你要把这个准确度检测的这种精确性然后又给它提上去，其实里边的那种小的优化点还是蛮多的啊。
对，而且其实度过了几个阶段，就是说你刚才讲到了 OCR 是 OCR 这个手写体就是印刷体和手写体识别模型不同，其实现在识别模型也是相同的。
嗯，
就同样的模型又能识别印刷又能识别文字，它只是放在了 不同的一个文字的区域啊，因为它这个里面文字的背后还加着标签，比如加着它是手写底还是印刷底，它加着它是它的颜色，加着它是否有下划线，它是否有斜体。一个实体它有非常多的属性，就是现在其实做的事儿就是把这种不文本的或者是说有多种属性都抓取出来，按照不同的场景需求我们再做下一步的工作。
OK， 了解。哎，那我能问一下，你们自己本身内部的 OCR 模型，你们会去区分说这个是金融票据的 OCR 训练好的模型，这是车牌训练好的 OCR 模型，还是说其实你们里面是一个，我们刚才不是讲大模型专有模型，但是你们是一个大的专有模型，所有都能识别的，还是说其实你们是根据不同的场景去给别人部署不同的 OCR 模型的？
其实是相同的。
哦、oh, ，OK。
对，因为它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原有的你在最初的阶段肯定没办法做到相同，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到分类那么精准。
对。
然后你会想着，那我每个场景呢都做一个专有模型，它一定是效果最好的。但是，随着这个模型和算法结构的提升呢，就是哎，我们发现，就多种的文字场景下，只要我们的数据量足够大，其实我们现在的 OCR 模型也是一个所谓在 OCR 领域中的大模型。
对，
它包含了非常巨大的训练数据和泛化的这些场景啊，很多的特点场景数据都有啊，那就是这样。但是呢，你说剩下 0.1% 的场景，我举个例子，其实你刚说的车牌这些都已经解决了，可以识别的很好。但比如说像一个螺丝钉，工业上一个螺丝钉，它这个螺丝钉螺旋的里面会印着文字，就是它的文字并不是平面的，它是螺旋印在了一个360度的螺丝钉上。那你这样的一个识别，你可能拍的一个侧面它是包含了文字的弯曲形变的，而且甚至你需要一个360度的全景图来去拼接这个文字啊。那这种情况下它就需要一个再做一个专有模型，因为它的文字的逻辑和我们正常逻辑区别是比较大的。
OK
啊，但是现在 99% 以上的这个我们人类正常的判断下的文字场景其实都是一个大模型，就是一个大的 OCR 模型。
OK， 了解。所以说你们现在因为自己有线上产品嘛，然后肯定还会进到企业内部去，就刚才你讲的这个螺丝的这个肯定是一个企业给你们提出的这个场景嘛，所以说你们本身在去帮企业去做企业服务的这个过程里边，还是会进到企业里面去收集别人的需求，然后回来之后可能你们的产品团队会帮他们去做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螺丝这个层面上面的数据训练，然后模型定制等等之类的，还会做这些事儿，对吗？
对，是的。其实我们模型的驱动，从我们自己的团队对于世界文字的理解啊，这是第一步，然后就是我们自己的先验知识，然后更多还是通我们的客户啊，通我们的用户啊来驱动，哎，告诉我们原来这个世界上的文字还可以散布，还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比如我们也做了甲骨文、金文啊，我们也做了这个螺丝，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场景。那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场景驱动来优化我们的模型啊，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儿。就是我们本身优化就是通过我们客户给场景，我们用户给场景，包括自己挖场景来去完成。
对，我觉得你们这个生意模式很好，因为客户给过来的所有的这些训练数据最终都会导致你们的这个 OCR 模型越来越好，可能这个就形成壁垒了嘛。 对，
对，是的，是的。实际上我们就是是一家比较纯粹的技术公司，就是说我们的目标还是一个做所谓叫世界领先的这个文字识别也好，文档的处理能力也好啊，那这个方向。那其中我们无论是做 2C 还是 2B 的产品，都是我们希望达到我们的一个技术目标啊，来在这条主线上去做的，来做选择吧。
了解。哎，那我回过头来我就想问一下你们 2C 跟 2B 的这件事儿，因为 2B 的场景里边我刚才有听到像那个螺丝的螺纹上面的字母，那个东西就很难去做嘛，但是是不是在 2C 里边反倒比较容易做，因为你们比如说有类似名片呀，一些简单单据啊，就是我不确定你们自己在内部怎么区分 2B 跟 2C 的这个难度，或者说你们自己在公司里面的投入度上 2B 多一些还是 2C 多一些啊？
实际上我觉得这要看不同的事情的视角啊，所以这个也和一个企业的使命价值观也好，或者说对于技术未来的愿景也好，就是说我们的技术团队实际上在他们那里是不太会区分这个 2B 2C 的商业价值的啊，它更多的区分是这个场景下它的规模大小来去判断它的优先级啊。那即使是一个 2C 的领域啊，一个低价值的一个场景需求，但是 我们的技术判断它的泛化性是很强的，我们依然也会优先级很高啊。那同样一个 2B 场景，可能这一个客户他的给到我们的预算啊很高，但是我们判断这个技术场景它的场景很小，它可能就这一家企业非常特殊的一种文字的排版和需求，那我们可能依然也是会再多考虑的啊。所以说商业是商业的考虑，那是 2B 和 2C 的业务团队，但是技术的迭代是按照技术本身自己的路线来做的。
了解。那我们刚才有聊到说 OCR 过后其实还要做一个结构化嘛，不管是我去给到一个停车场里边对吧，我做了车牌识别然后去给他计费也好，然后我给到医院也好对吧，就其实这个 OCR 它其实只是一个中间结果，就是我通过 OCR 拿到结构化的数据之后，剩下的其实还有很多事儿要做。然后我不确定说你们自己这家公司做到结构化为止，剩下的其实就是业务系统的事儿了是吧，就是你们其实是不会去做后续的事情的，因为这个业务系统就千奇百怪了嘛对吧。
对啊，其实这里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玩的，我觉得可能稍微有点偏题啊。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可以发散思考，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这个成长啊，我们从一个狩猎的阶段啊逐渐成长，我们现在人类其实成长的就是我们的肢体成长是优于我们的文字或者信息的成长的，就是我们先是肢体进行成长，然后发生了文字，发生了这样的文化。但是呢我们发现我们做 AI 的话，是我们的文字是第一步，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具身，就是说我们机器人的行动它反而是现在做不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文字已经做得非常强了，像大模型具备很强的能力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可能才刚刚开始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两个是反向的啊，这个我也不给答案，我就提一下这个思考。然后那文字呢，其实核心就是我们人类信息和知识的高密度载体啊，也就是我们人类自从有了文字，自从可以将文字记录在骨甲片上，记录在石壁上，我们的人类的文化才得以流传啊，才得以我们可以拿着先人的经验去往前做。所以说 OCR 其实是将物理世界的图像，将物理世界的文档啊转化成一个文字信息或者电子信息的第一步。那之后呢可能会做信息抽取啊，做 RAG 的知识问答呀，包括大模型的训练语料，包括 agent可能获得文字信息之后下一步操作啊，比如说出国旅游，我们拍了外文的一些商品之后，我们需要翻译，我们需要去理解这个商品是干嘛的。那这些情况我们自己会做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的信息收取我们会做，我们这个刚才讲到了 RAG 我们自己也有产品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并不是把和和去约束在一个只做认知层的公司，其实和和是一个做人工智能的公司，但是我们很明确的是我们以文字作为我们的核心载体。我们认为第一步是我一定是要让机器能够看到文字啊，我看到文字，然后我再看到文字的结构，我能够理解结构化的文字信息，那我理解之后 OK 我们发现有些任务是能做到商业化的，比如说信息抽取，比如现在基于大模型做 RAG 问答，那我们之后呢也依然会持续的去做这种文字的理解和文字生成类的工作啊。我觉得做这一条线的人也都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都是做文字这一块的一个研究，那文字的研究就是包含了感知，包含了认知，包含了生成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步骤。
了解。我这里就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在做的一个产品叫 Podwise， 我们是在处理音频的，我们做音频的转录，其实跟你们这个有点像，你们是图片到文字，我们是音频到文字，
其实本质是一致的。
对。然后我就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因为在音频里面，尤其是中文啊，就是它有很多同音不同字的，它跟图片还不太一样。图片的话，就是我可能比较容易能够区分，当然图片可能有很字形很相似的，可能会认错。当然在中文这边会有同音不同字，还有就是各地方言啊等等之类的。然后你会发现说，包括一些专有名词，就中文的专有名词是特别容易在语音识别里面出问题的。对。然后我们之前就想到一些说，诶，我能不能用现在的大模型 IOM 来去纠正那个语音识别的东西。说实话用它去纠正一下之后其实效果还蛮好的，因为它可以把同音不同字的字给它纠正对。对，但是反正就是花点钱嘛，你如果你想效果好的话，其实这个是很方便的一件事儿。我不确定说你们现在在做 OCR 的时候会用 IOM 去做 OCR 的纠正吗？
其实是这样，就这个还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就第一性原理来去思考事情啊，就是说语音模型它的本质其实还是一个语义模型 就是说你听到的语音它并不是一个文字啊，它只是一类文字的发音，然后你需要理解这些发音它的前后的信息来判断这是上面什么样的文字，因为你单纯从一个发音的话你完全不可能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文字，对吧？
对
对，所以它本质是一个连续的长序列的这个语义模型。那 OCR 有些不同，因为 OCR 它是所见即所得的，它其实是对于图像的重建，它这个里面并不包含语义，它纯粹就是将一个图像中的文字去进行重建为我们的电子文字。那这个文字至于是什么样的信息它并不 care， 然后同时也不会存在同音不同字，因为它其实是同字，你可能叫它同字不同音啊，它的字是完全的百分百还原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 OCR 是不能做大模型校正的。为什么？因为它是要忠于图像的，就是比如说我的图像可能像有很多的文字可能就是我们的用户写错了啊，比如说有限公司它可能就是把限去掉了，它就叫有公司、但我依然必须得给它识别成有公司，因为我如果有限的话那个东西就是幻觉了。
对
对，但至于你说我下一步能不能进行纠正，那这个当然可以，比如我的图像写错了，我传到大模型之后啊，请说这个图像中是什么样的公司，那大模型去可以给它纠正，把这个线加上去，但是第一步的输入它一定是要精准的，因为 OCR 的本质就是对于对比人来说就是人的视网膜，它的视网膜的信息是不能错，是不能是要非常精准的，但是我们的大脑是可以将它进行校正的。但是语音不同，因为语音它就是一个语义模型，它是要根据我的文字之间的搭配啊，文字之间的长序列的联系来去还原它的信息，它做了一个信息转换，而那个其实不是信息转换，那个只是信息的匹配，所以这是本质上的不同点。
嗯，对，我觉得这个讲得很透彻。OCR 本身是一个图片嘛，对吧？其实我是要百分百还原的，但是语音里边听出来，其实我听到的是一个音，但是音对应的那个字其实是不确定的。包括英文里边也有很多，就是它发音可能类似，但是甚至一样，但是它可能那个单词是不一样的，对吧？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其实最终还是要透过语义，通过上下文，然后来判断它真正是什么字。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不一样的。对，你这个确实启发了我。你刚才讲说 OCR， 我看到了之后，我是要忠实表达的嘛？对吧？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个东西，它就是有公司，它不是有限公司。
是的，
但实际上根据一整段话来讲的话，它其实应该是有限公司。所以说我们最终可能透过你第一步识别完整个 PDF 文件，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OCR 识别过的那个文字的文本信息，比如举个例子是一个 Markdown 之后，然后后续我们可能要针对那个 Markdown 去问问题，要去做 RAG， 要去做这些东西等等，然后在这个里边我可能就可以透过大模型去做一些纠正了，对吧？
对，是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不同的任务了，它就是我刚刚说 AI， 它是感知、认知，然后再进行生成或者叫执行。那这个部分就每个部分做自己的事情，你的理解的部分你可以，你就已经在对文字内容进行加工了，但是在你的感知的部分你是不能去对它加工的，你就是要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了解了解了解。
就像语音，你最早看到的其实并不是文字，你最早看到的应该是语音的那个声纹
啊，
一个波状的声纹，实际上你波状的声纹你不能在里面做事情，是吧？它即使说我声纹说了有公司，你不能在里面硬加一个线啊。但是啊，对，但是你在这个对于声纹进行语义模型理解的时候啊，那你可以加啊。
OK，
所以这你看这是不同的地方。
对，确实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对，因为我们之前前两期有聊到 Tree IDE， 就是他们在做 AI IDE 嘛，我就跟他们聊说他们其实最核心的一个能力其实就是透过 RAG 来去找相关联的代码块。我觉得这个事儿跟 PDF 去聊，就是我们讲现在大家去跟 PDF 去聊天，去抓 PDF 里面的重点也好，对吧，找相关材料也好，其实它最终都是要透过 RAG 嘛。然后我跟 Tree IDE 的人在聊，就说他们其实是在透过 RAG 来去获取它相关联代码块。因为我如果直接把一个 REPL 直接丢进去的话，那很大嘛， context 存不下嘛，所以说我就需要透过 RAG 来去找。其实 PDF 应该也是一样的嘛，对吧？我其实也要透过 RAG 来去找 PDF 里边相关的文件。我就不确定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技巧来保障就是它的关联度。因为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这个东西跟最终的效果还是蛮有关系的。如果你只是用单纯的文字匹配来去找的话，它效果肯定不好嘛，可能要结合一点别的一些 稍微有点奇技淫巧的东西才能保证它的效果会比一般的要好一些。就我不确定说你们自己内部有没有什么技巧，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的这个成本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问过 Tree 相关团队啊，就比如说如果我的 context 足够大的情况下，其实理论上我塞的越多我的效果越好嘛。但是这个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是对外提供服务的，这里面就涉及到成本，对吧？那我如何平衡我的成本跟我的效果的问题，对吧？那我作为一个商业公司，我可能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现在 to VC 的，我要拿钱的，对吧？就是两个问题啊，再总结一下两个问题，就第一个是你们有什么技巧来保障你们的 RAG 的结果是好的，然后第二个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成本跟效果的平衡问题啊？
好，我其实觉得做 RAG 还是那样，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说 RAG 的本质是我们拿到一部分信息，对它进行加工啊，进行生成，那这是这个的本质。就像我们仿照人类，所以我有一个不同观点，就是说 context 不是越长越好，不一定越好、
哦、
啊，因为你就像人，我如果是啊，看三体的话，我需要去总结整个的进展，那我可能需要所有的信息，因为只要有所有的信息我才能去提取它的关键步骤嘛。但如果我是只问了一个产品的参数啊，比如像一个咖啡它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你如果把整个的咖啡产地啊这些全部都给我啊，那实际上这么长的 context 对我来说反而是困扰的，我反而容易出错的、
啊、
我想要的就是你告诉我这个咖啡包含了什么样的一些材料组成，每个占比多少，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 context 的长度一定是跟场景的啊，就像 tree 我觉得一定也不是越长越好，而是越相关越好，然后相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嗯、它会有一个临界点，就是过多了没有意义了，那过少了就太少、嗯、所以大家一直在想找这个针对不同的问题最美的一个点，那最好的一个点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要保障它的关联度，那这个关联度觉得问题的本质还是在于，第一，你的数据是要足够好的，就像我们人类去回答一个书上的问题的话，我们在我们远古的时代我们发现书是不够多的，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家里有一些书卷啊，这些人都已经是大富人家了，那他们就会有信息优势啊，相较于普通人、嗯、但是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话，我会发现，比如我们需要学一个知识，我们往往不是说要去知识付费的网站啊，或者是说 B 站啊，或者是公众号这种信息，我们往往是希望能够找到就是最好的问道，最高密度的啊，最适合的，因为现在信息太爆炸了、嗯、啊，所以我觉得关联度一定是要找到最精准的这个数据，所以第一是它本身数据的质量，而且数据刚才我也讲到了，我们为什么要把数据做一个完整的结构化，我们要让它的这个阅读顺序要准确，然后包括我们希望整个数据是结构化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找书的话我们会先看目录嘛，所以我们希望整个的目录你是清楚的，可以带多级索引的，那这样一串的这样的信息是能够保障它的关联度是提高的。所以我总结来说刚才讲了很多，我觉得关联度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工程任务，它并不是某一块的算法任务，它是你的语料要够好，你的这个语料的处理要够好，同时你的检索模型呢要贴合你的场景，你用户的问题呢也要足够的，也要精准，当然你中间也可以通过这个大模型来去找到用户的关键字，或者是来进行多轮问答，让用户搞清楚他最终想要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工程上一整个 pipeline 的一个内容，它不是技巧，它是一个苦功夫啊。
嗯，了解。
对，然后第二就是 context 的长度问题，我刚才讲到了，不是说 context 一定要很长啊，就是也是跟着任务的，跟着场景的。然后成本的问题，我其实觉得越往后这个 context 长度的成本会解决的越来越好，像 DeepSeek 也做了一些，原来是预测一个字，它现在可以预测多个字，所以说这个长度会随着模型的架构的优化而优化。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我又想到了一个点，就像我们人类现在老是觉得我们大模型就是 scale 嘛，啊，我的模型结构越大越好，然后大家可能觉得我的就是算力，对算力对数据，其实我觉得结构依然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的。你比如说像一个蜻蜓，它的大脑是非常非常小的脑细胞，是要低于人类的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它依然可以做非常好的空间判断，但是我们现在即使最好的模型，我们的空间判断的效率和瞬间的反应也是比不过蜻蜓的， 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的网络结构呢还是可以做很高的优化，而这些事情的优化就会降低 context 的长度。为什么呢？因为蜻蜓它整个大脑消耗的生物能量是非常小的啊，但是它又能做那么大的事情啊，所以说明我们的架构和算法还是不够优化嘛。
理解。对，我觉得今天常阳老师讲的这个真的受益匪浅啊，包括我们讲 RAG， 包括整个 OCR 的这些东西，对，我今天收获特别多。对，反正今天也特别感谢常阳老师，然后能来我们节目。最后一分钟时间嘛，然后你可以给大家打打广告，对，这是我们常规时间啊。
好的好的，谢谢啊。其实我不太想打个广告，我可能想更多就是用最后一分钟讲述一下为什么我上面说的信息大家也可以有一定的参考嘛，这次或者说加强一些信任度啊，因为我所在公司是核信息，一直十几年前做扫描全能王、名片全能王啊这些 app 啊，识别名片、识别文字图像啊，做了十几年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些匠心的部分啊，其实上面的部分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团队所做的这么多年的一些思考。那同时呢，我刚才讲到 B 端，我们也做了十几年，服务了这些数千家的国内外企业客户。啊，所以其实想让大家记得的就是一个品牌叫 TextIn， 它的全称是 Text Intelligence， 就是文字智能的一个英文 Text Intelligence、哦、啊，所以我们取了 Text T-E-X-T 以及 Intelligence 的 I-N， 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文字品牌啊，我们希望可以把文字搭载智能啊，所以如果大家可能对文字的识别感兴趣啊，对卡证票据包括文档的解析啊、理解这些感兴趣，大家可以百度搜 testing， 就不用记别的，就是文本智能的一个缩写。我们后续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交流吧，啊，我们也希望和咱们的听众呢有良好的长期的一些互动啊。好的，这个广告结束了。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常阳老师今天的时间啊，我觉得我们后续有时间可以再约一期，对，我觉得你身上的料还没有挖完。
哈哈哈哈，我们的节目也很好。
对对对，我们再约点时间看后续可以再聊一聊。对，那我们今天时间也不早了，我们今天就要不然就先聊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
好的，下期再见，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